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每一个福气，包括虚心的人有福，天国是他们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他们必承受地土。大概都在讲一件事情，因为神给我们的救恩，给我们的福气，给我们恩典都是一个，就是我们怎么得到天国。那个天国是他们的，和得安慰、承受地土、得宝足、蒙连续、得见神、称为神的儿子，天国是他们的，都是一样的意思。神对人都只有一个目标，要人得到一个包罗万有的祝福。有的时候讲就是要人成为他的儿女，有的时候讲进入天国，有的时候讲得拯救，有的时候讲重生，有的时候讲称义。不管怎么样，都是指类似的事情。我们人在罪恶过犯中不能够进入这种美好的境界，不管我们内心或环境，神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预备了天国，预备了永生，我们要得到。那么所以这八个福或九个福的重点都是福气，就是得到天国，得到永生，得成为神的儿子。那你怎么得到天国，得到永生，得成为神的儿子呢？当然不是讲你哭哀痛就可以，也不是说你温柔无，那我们中间比较刚硬的就不能进，刚强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更不是你连续的人才能进天国。好像我们要有连续的恩典才能，我们要有连续的好行为才能进去。我们他在讲的条件其实都是蒙恩的现象。虚心是什么？虚心就是看自己不足不好。你能够进神的国就是要虚心，那就是什么？要有信心。有信心就是相信神的慈爱，有信心就是不以自己的能力为足。他虚心，他知道自己是贫穷的。哀痛也是，哀痛怎么会进神的国？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哭是进到神的国。哀痛的意思就是会为自己的罪，为自己的不好而难过。这都是蒙恩的一个现象。温柔也不是说我们变得很温柔就到了神的国里面，而是对神的话，对神的带领，是一个愿意接受的态度。饥渴慕义也很更清楚表达说，我们觉得我们缺少义，我们觉得很干渴，我们没有义，我们不够善良。一个人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善良，那就是已经得救的一个征兆。因为得救的人就会觉得自己不好，不得救的人会觉得自己很好。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清心的人见神，见神是在神的国里，见神是得救的人。清心的人得见神，就是他单纯的信靠上帝。就像不管他是妓女也好，或者是迦南妇人也好，他就一直呼求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他的心只有一个，就是仰望耶稣。这些都用不同的角度来讲到人的得救。那个使人和睦的人是神的儿子，因为他蒙了神的恩典才能使人和睦。所以这个前面那个看起来好像是后面的条件，也就是你有这些就能进到这些，但是有的时候也是你蒙恩的一个现象。你越是蒙了主的恩典，越是神的儿子，你就越使人和睦。 就越是和平的使者。你饥渴慕义得到义，又为义受逼迫，也知道义的宝贵而不把它丢弃，那我们就也显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好，下面在第十七这个十三节哈，讲我们是世界上的盐，是世界上的光，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有防腐和调和，和把上帝的真理恩典显出来的这个能力，这都是神的儿女的工作。神的儿女，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就有那个不能够隐藏的那个好行为，不是你自己，是你从神那里得到的恩典。那么这个你从神上得到的恩典，所以各位，我们基督徒在行善的时候，我们是奉主的名来行，我们基督徒在行善的时候是高举主的名，因为我们要让别人知道，不是虚假的，不是客气的，我们要让别人知道我们做的一切好是从主来的，要诚实的认识这件事。所以我们一定很诚实不虚伪的把我们做好事的那个动机动力都让人知道是主做的，以至于人家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会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人家多看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人家多为我们鼓掌，这是人性。但是这也会产生罪恶，就是我们会因为自己的掌声多而骄傲，别人的掌声多而嫉妒。认识神的人，白白得到神的恩典的人，知道神把他的恩典做最公平美好的分配，因为他的儿子为我们死，我们就看到别人比我们多掌声的时候我们不嫉妒，我们自己掌声比别人多的时候我们不骄傲。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爱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就你认识上帝的爱，你就不会有那种不安全感或对别人的不好啊。我们要把荣耀，要让人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好，当耶稣来的时候，那时候的以色列都等候大卫的国度的临到，他们都在等这个，他们已经亡国几百年了，他们希望有一个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他们没有想到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但是他是像大卫一样有很大的能力，可以把哥利亚打死，可以把罗马军队打败。他们希望这个弥赛亚，那历史历代也有很多人冒充他就是那个弥赛亚，或者自以为就是那个弥赛亚，当然都不是真的，都是假基督。那么但是很多以色列人在等上帝的一个大卫子孙要来建立大卫的国度，恢复以前以色列人的雄风，把罗马人赶走。那么这个新的国度呢，各位，任何一个新的政权产生都会有一件事情，就是废掉旧的国度的法律和钱币。他们会有自己的钱，他们会有自己的法律。那耶稣就告诉大家，他不是要废掉旧的法律，他没有要废掉。这也是在讲到新约和旧约的一致，耶稣的登山宝训跟十诫是一致的，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各位，新约旧约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要以为旧约是律法，新约是福音，旧约是行为，新约是恩典，没有，新约旧约一主一信一喜，都是凭着恩典凭着信心得救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心伟人是旧约的，没有什么行为伟人，没有人的行为可以称义，都是信心。 那么也都没有废掉律法。所以耶稣来讲，他是天国的君，他把神的国带来，他却给他们一个观念，我没有要废掉旧约的，旧约新约是一致的。那就是在第五章的十七节到二十节，我们现在在讲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二十节，他不废掉律法，他要来成全。所以我们完全相信福音，完全相信我们行律法不能称义，我们是信耶稣为我们行了律法，我们才能称义。我们一点没有废掉律法，我们就是因为知道律法的伟大和那是神永恒不变的旨意，我们就更尊重律法，也更知道我们在律法之下是被定罪灭亡，我们真需要福音。再提醒一次，昨天讲过，我会不断的提醒，律法福音是神旨意的两个层面，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就是爱神爱人，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就是爱我们。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律法是我们做不到的，福音是神为我们做到的。我们没有废掉律法，我们越有恩典，我们就越把耶稣成全律法的功放在我们身上。律法绝不能废掉，在第五章十七到二十节告诉我们。好，然后旧约和新约的一致。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各位，这谁吩咐的？是上帝吩咐。各位，你不要以为是摩西吩咐的而已哦。不可杀人是十诫，是上帝吩咐的。然后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那耶稣的话要废掉上帝的律法，他好大的胆子，他前面才讲他没有废掉，他也不是要废掉，他也不可能废掉，因为没有比上帝更大的，耶稣也就是上帝，跟上帝一样大，上帝不会自打嘴巴。我没有要废掉律法，但是你们听到不可杀人，我不是要废掉这个律法，我是要你们知道这个律法是什么意思。这个律法的意思不是不杀人而已，不是不拿刀子或者不拿武器把一个人命夺掉。哦，如果不可杀人就是这样，在人间也都是这样解释这一句话的，不可杀人就是不要夺人的性命，那这条律法很好遵守。可是没有一条律法是好遵守的，耶稣告诉我们，旧约其实也已经有，新约讲得更清楚，不可杀人的另外一面是什么，我们也讲过，所有的律法就是要爱人爱神。保罗也讲，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盖，不可贪婪，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所以不可杀人是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犯了不可杀人的诫命，因为我们没有爱人如己。那耶稣在这里还没有推到那么多，耶稣推到的是恨人的、骂人是拉加摩利的，也就是看不起人的，已经犯了杀人罪了。耶稣要表达的就是神的律法的要求不是只有外表上有没有杀人，而是看重内心是不是善良，因此律法是要我们死的，我们达不到律法的标准。那这个讲仇恨就讲到不可杀人，下面第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不可奸淫，这个法律也很好遵行，虽然对我们尤其男生来讲比较难一点了，可是我们多少还可以遵行，就是忍耐克制。可是耶稣说不可奸淫不是肉体上没有发生性关系，而是你看见妇女就动淫念，你已经犯奸淫了。那么我们犯奸淫，我们还是要 努力的来对抗这个淫念，所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叫你犯淫念，叫你看女人看得不正经，就把它挖出来。这只是表现一件事，就是神对罪恶的恨恶，你除罪务尽。可是我们也都知道，你把眼睛挖出来，你还是会动淫念的，瞎子也一样会动淫念的。就这里又让我们看到，我们下午会讲到的，律法是叫我们死的，我们没有办法遵守，我们没有办法，外表可以，我们内心没有办法完全的善良。下面33节到37节讲到启示，其实重点就是要说实话。这个诫命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够遵守，我们守不了。我们的话不诚实虚伪，当我们说出诚实的话，那都是诚实的坏话。我们说的好话都不诚实，哎呀，你实在这篇道讲得很好听，那是不诚实。那么我们骂你的脑袋都被猪吃狗吃掉了，那很诚实，但是那是坏话。就是我们从讲话这件事也看出我们的罪恶。好，38节到48节，再一次显出，这段经文是最容易误解的地方哈。有听见38节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各位，这是上帝的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要以为这是就坏话，这是正确的话。这是只要公平待人，不能对人过度的凶，也不能对人过度的好，要恰当的，他所做的得到应得的报应。这里起码是在讲处罚的事，赏赐也是一样。那么但耶稣好像明明就说不要与恶人作对了，然后就尽量的让他。这个话大家很喜欢听，但是喜欢听的人应该都没有去实行过，因为你去实行就发现这是纵容罪恶。耶稣不是在纵容罪恶，耶稣在这里讲的重点是要我们有爱，爱我们的仇敌，像天父一样对仇敌好。哎，可等一下，各位，对人好，什么叫做对人好？对人好不是纵容他，你对一个吸毒的人好，不是给他毒品，是不给他毒品。你对一个小偷好，不是让他偷东西，是不准他偷东西。你对一个作恶的人，不是给他吃喝让他去作恶，而是在他作恶的时候惩治他。所以爱仇敌是对人好，像天父对人好一样，目的不是纵容他，目的是要他改邪归正。耶稣所讲的不能照字面来看，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耶稣讲的意思就是，人家打你，你不要变成跟人家一样邪恶，也以暴力相还。你不要被恶所胜，你要以善胜恶，你要用爱来胜过他。那爱来胜过他，常常是需要把惩治加在他的身上。这样讲，希望各位能听得懂。耶稣的意思就是，当你抓小偷，当你关小偷，当你刑罚恶人的时候，你带着爱来刑罚他，而不是把这段话了解成不刑罚他，纵容他，因为那不是爱他，那是让他继续犯罪，犯得更得意。所以这段话不要搞错了，不是说基督徒不要法律，不是说基督徒不惩治人，不是基督徒是一个傻傻的好好先生，那不但是傻，而且那是罪恶，因为那是鼓励人犯罪。我们是要惩治，要惩罚，但是带着爱，不是带着恨，不是像这些打人家左脸右脸也去打，给人家打的那种恶劣的做法，而是用善良、慈爱，但是坚定智慧、公义的来对他。好， 这里你也可以看到登山宝训里面跟旧约的没有冲突，而特别提醒的其实旧约也有，也是这样表达的，只是新约更清楚表达，就是神要求的不只是外表的行为，外表行为要好，但是更重要，这个好必须是从内心发出的。你外表没有淫乱，心里动淫念；你外表没有杀人，你心里对人仇恨或者是看不起别人，你都犯了罪。那第六章讲，做好事也是一样，做坏事不是外表没有做就没做坏事，心里有想就不行。做好事也是一样，做好事必须是神看重的，是心里的善良。当然外表也需要有，因为信心没有行为，爱心没有行为，都是死的。但是如果不是从里面的善良发出来就不可以。所以第六章的一到四节讲到施舍，施舍不是给人看，施舍是不给人看，施舍是暗中 是只能给你暗中的父看到的。第四节当然重点也不在我们每次奉献故意不让人看到，有的时候好事一定会让人看到，重点是你行好事的动力来自上帝，你行好事的动机也来自上帝，你行好事的力量来自上帝。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基督的爱激励我。你不是为了好人好事的表扬，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更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人看见。这一点我们华人跟法利赛人是很像的，我们就是要面子，要别人看见。耶稣说不是要别人看见，是要神看见。要神看见就是要尊主为大，要神看见就是主在你心里是你完全的依靠，你靠着他才能行善。主在你心里是完全的盼望，你是从他的爱里面，你是做给他看的，你是被他感动的。所以施舍做好事以及每一件事，前面是不做坏事，现在做好事，不做坏事不在外表的行为，而在里面的善良。做好事更是不是外表有多少好，而是里面是善良的，这只有主能看得到，主在暗中查看。意思是别人不会，主不一定会颁奖给你，但是你是从主的恩典来做的。第五节到第八节祷告也是这样，祷告不是叫别人看见，祷告不是叫别人听，祷告是他说啊，进入你的 内屋关上门。当然不是说我们每次祷告都要进入房间里面去祷告，更不是说我们祷告耶稣只在 内屋里，耶稣是无所不在，但是耶稣要我们有一个做事是坐在主的面前。当然我们一定会坐在人面前，但是我们的心是把主放在我右边，免得我们得罪主。好，下面我们看那个主祷文哈，他也教导我们怎么祷告。这个先讲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要认识你祷告的对象是你的父，是生你养你造你爱你，而且不只是生你养你爱你造你，而且是生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他不是说我的父，他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祷告的对象知不知道他是谁？那么我们今天在台湾很多民间信仰的对他所拜的神根本不知道是谁。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提醒大家，你一定要知道你信奉的是谁，你赞美的是谁。我们不能像外邦人一样不知道自己所敬拜的是谁。保罗在亚律巴古看到 雅典人拜的神里面有一个是不认识的神，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我们要知道他的善良，要知道他的美好，我们要知道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也表达，不仅表达我们有他的性情，我们是被他生的，我们是被他养的，我们是被他照顾的，我们将来要继承他给我们的新天新地，而且我们彼此要相爱，因为我们都是属他的。那么我们的祷告祈求自己的东西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总是因为认识这位上帝的美好，我们就求大家都幸福快乐，我们就大家要幸福快乐，就要求大家都认识神，尊神的名为圣，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已经讲过，神的名就是神自己，就是神一切奇妙的总结，让大家都认识这位上帝多么好，敬拜他，顺从他，相信他，传扬他，尊主的名为圣，就是信神，把神当作神。如果人能如此，人就幸福快乐。愿你的国降临，这个世界的国度这么多的罪恶，希望你的国快快降临。你的国降临就是你降临，你降临就是你的名被传扬，使人顺服相信接受。那么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随着教会的广传，福音的广传，越来越多的人喜悦遵行神的旨意，相信他，顺服他，向他悔改。那么十一节就开始讲到那个物质上，也因为我们求神的国，神也赐给我们，我们属灵上，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蒙恩之后也有对人也施恩的态度。这里不是说我们免了人的债，人才免我们的债，神才免我们的债，看起来是这样，不是这样。我们总是先蒙神的赦免，我们才能赦免人。但是当我们蒙了神的赦免，活出信心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就会凡有的还加给他，神就继续的恩待我们，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软弱会跌倒。但是如果神给我们艰难的时候，我们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但是不管我们有没有脱离凶恶，我们知道神总是掌管国度权柄荣耀，他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结论在这里有讲到，就是神的特点，他赦免我们，我们要彼此饶恕。好，十六节到十八节讲禁食，讲到禁食也是一样，是讲到说不是做给别人看。禁食是一种对时局的艰难或者人的罪恶的难过而有的一个表现，或者是太艰难了，或者是为这个世代难过，或者有危险的事要来。总之一个人心中有愁苦，有负担，有很高贵的愁苦和负担，他就禁食不吃饭祷告。但是这种敬虔不是要人看的，这种敬虔还是出自上帝，也归向上帝。第十九节哈，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这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存钱，这意思是我们要把上帝当作我们的财宝，上帝当作我们的丰富，也就是要相信上帝。不是不要存钱，不是不要打算，不是不要计划，而是说这些计划打算都要以信上帝为主。你的计划打算人生都应该是一个聪明美好的计划，那就是你心里不要黑，心里要光明。这不只是指有爱，有真理，有善良，更重要的是你认识上帝，使你在一切的事上的计划想法是好的。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讲到不要忧虑衣食， 这意思也不是说我们做父做母亲的不要忧愁给儿子带什么便当啊，没关系了，他随便捡的路上吃都可以，没有，那是不负责任。也不是说我们穿衣服不要讲究，这里的重点是在讲你要信天父对你是好的，始终讲的重点都在要有信心，始终讲的重点都在讲你不要没有安全感，你不要害怕，你要知道天父的美善。各位，这不是一个人乐观不乐观的问题，有些个人比较达观乐观没关系，有些人比较容易愁苦这也没关系，重点是你要认识上帝天父对你是慈爱的，你有这样的认识，你就没有那不必要的忧愁。上帝对你好你烦什么，而且你就对人能够有慈悲怜悯，因为上帝给你的这么丰富，你也乐意把这些丰富给别人。所以你不要忧愁是指你信靠上帝，你认识上帝，那么你真的要求的，当然你要求食衣住行娱乐金钱都很好，但是你要求的完整的是这个世界大家的幸福，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这大家的幸福又在于福音的广传，神的国就是在福音广传中能够建立这个和平善良的国度，能够因着福音广传而扩大。神的义就是因信称义，我们因着信靠神，我们得到神对我们的肯定，我们重生，我们得救，我们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虽然罪恶生活能够有平安。好，下面我们看第七章啊，马太福音第七章，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这也不是说我们不去论断人，因为在生活中我们需要做判断的工作。不要论断的意思是不要把自己当上帝，以为自己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我们绝对看不完全。我们不要把自己当上帝，我们要知道自己有很多的错误，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常常最看不清楚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不要论断人，意思是不是说不要去判断别人的对错，而是一定不要把自己当上帝，甚至要更清楚看到自己，总是要从自己反省起，总是要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看清楚自己眼中的良木。不过第六节讲的也很有意思，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 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第六节跟前面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当你指出别人的错误，当你去掉别人眼中的刺的时候，这是对他有极大的好，这个是把珍珠给他。可是如果一个人心中邪恶，他拒绝接受，那你就是把珍珠丢在猪面前。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那是一个大流氓喝醉酒，你不必去指正他的错误，因为他不会听，还会把你打一顿。所以耶稣也是很智慧的啊，有的时候对人的劝告建议不必马上讲，因为他不会听。第七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讲到我们求就给我们，这个里的意思当然不是我们求就得到，这里的意思说你求你的天父，你认识你的天父，你的天父会把好东西给你。注意他不是说会把你求的东西给你，而是好东西。你求的他不一定给你，他给你的不一定是你求的，但是他一定把好东西给你。那我们对人也希望把好东西给人，这当然又需要智慧了。一个吸毒的人你把毒品给他并不好，一个赌博的人你把钱给他并不好，一个嫖妓的人你把女人给他也并不好，你要把好东西给他。好，第十二节第十三十四这个进窄门走小路，那个是什么意思？ 进窄门走小路，就是单单信耶稣的路，舍己的路，不以自我为中心的路，这是叫人难过的。单单以主为荣为乐的路，这个是到永生的路。如果圣灵光照你，看到你只唯独基督信，唯独信心，唯独恩典，那你是有福，你是在永生里面。那么我们可以为所欲为，高兴怎样就怎样，这个就是宽大的路，这是世界告诉你的，你高兴怎样就怎样，你要怎样就怎样。我们最喜欢听这种话，这种话带我们到地狱里去。好，那么我们要有信心，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三节讲，我们要有结出好的果子。这好的果子最基本的就是这果子上面的标记是基督，我们是认识耶稣的，耶稣也是认识我的。你做了很多的好事，奉主的名医病赶鬼，但是你心里又是我们刚刚讲的，心里没有认识主。你做这些事情，耶稣只是一个口号。各位，我们当中包括传道人，你服侍他，你传扬他，你认不认识他呢？很多时候夫妻结婚了三十年，彼此越来越不认识，越来越没有爱。很多传道人也可以在服侍主多年的时候没有爱。你不认识主，你不是认定主的善良美好在做事，你只是好像死板或习惯性的做，你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哦，这是很悲惨的。你服侍上帝一辈子，将来主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你在服侍我的时候心中没有信我，没有爱我。好，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不是这种不认主的人在侍奉他的人，我们是认定主的人，我们是认识主，而且在生活中碰到各样艰难打击，我们仍然认定他的。我们这样去做，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这样去听了就信就去做，挫折也继续去做，我们的信仰就越来越坚定。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